弟兄姐妹平安，好久没有到中区了，我看到好多好多的新朋友哦，真的是太棒了。 OK， 那最近我想大家最主要的国际新闻，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就是巴勒斯坦跟突袭以色列然后引发的战争。那看到那些平民百姓无辜的被攻击，看到那些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有200多个被杀害，看到加勒地区加萨地区的百姓，看到他们那些房子因为战争倒塌了，资源被切断了，没有足够的水，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电，没有网路，医院因为没有电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医疗，甚至一些药物因为封锁都没有办法被提供，整个医院成了一个大型的停尸间，伤亡随着战争一天一天的增加，人数也一天一天一天的在，其中很多都是小孩子，是妇人，是老人家，我想大家看了心里都非常的不忍。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迫切的为那些祷告。那有一位在台湾的弟兄呢，他跟以色列的一个姐妹有一场对话，那以下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就是这个弟兄的他的发出来的一封信。他说，昨天我跟一位生活在以色列正发生以巴战争的老朋友联络上了，我非常的担心他，在跟他对话的过程中，我不断的听到从他手机发出的侦测到飞弹的警报预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谈话的过程中，网络非常的不稳定，那听着他背后的爆炸声、警报声还有消防车声，我问他，你会害怕吗？他回答我说，我祷告的时间都不够了，实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对他说，飞弹离得这么近，你要赶快就近去躲到那个防空避难所去。然后这个姐妹就告诉我说，我和我的朋友都说过了，我们已经受洗信主了，所以防空洞的位置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要让给小孩子、妇女，还有那些未信主的人，因为他们大多都还没有认识神。他说，天哪，我跟这个人是同一个信仰的吗？当下我内心受到了好大的冲击，真实生命存亡交关的时刻，背后有不断的炸弹的爆炸声，我比他还紧张，我比他还害怕，但是他却可以用这么平静的语气来跟我说话，让我知道他要让出他求生的那一个位置给那些未信主的人。他说，我昨晚失眠了，我思想着我对的基督的信心有强大到当我的世界崩塌的时候，我可以这样的坦然无惧吗？昨晚我看着黑漆漆的夜空，我一直在思想，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预备好了吗？我的勇气是不是已经足够面对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了吗？我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让出位置给这些未受洗信主的人吗？他说，主啊，求你不要离开我，赐给我更强大的勇气，更强大的平安喜乐，深深地放在我的心里，不要让我在最后的时刻入没了你的名。这个弟兄最后想说，我会害怕，很怕接下来的未知的情况，原来我的朋友已经活出了初代教会使徒的心智了，他的心情、他的生活形态、他的 每一个下一步都走在神对他的指引。这是生活在安逸世界的你跟我都要惭愧的。所以他说，谢谢我的主在我身边摆下这么多云彩的见证，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不能再沉溺在这个追求眼前的安逸，我们该醒醒了。我想这个弟兄跟以色列那个姐妹的对话，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听了是不是这一个小小的信息也可以让你在你的生命中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生活在这么安逸的澳洲大陆，我们没有经过战争，神非常的保守我们。当我们在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愿意为你奉献一生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这么关键生死交接的时候，你也愿意将你的生命为主摆上吗？好，我们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哦。目前我们教会读经读到哪？以赛亚书。哎，怎么只有这边？这边怎么都没有嘞？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是读到了以赛亚书。那作为一个先知书之一呢，以赛亚书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很长很难读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章节。那很多人都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才能够读完。那就像罗马书一样呢，以赛亚书揭露的神他悖逆的子民的罪恶，以及神他所预备的救恩，并且那和平的君王将要永远来统治他的国。所以当你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里面你要读完哦，哈，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是有就是有四首的仆人之歌。那这四首呢，都是关于一位受苦的仆人，就是预言耶稣的工作。他被呼召来带领他的百姓，但是却被他要来拯救的这些百姓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总之来说呢，这卷书在预言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个世上，也是旧约中理解即将要到来的救主，也就是最重要的段落之一哦。所以呢，我们先来非常的快速的来浏览一下这四首的仆人之歌。好，那在第一首的仆人之歌是在以赛亚书42:1-9这边。那在以赛亚书的42:6那边写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哦，来等一下啊，我凭公义招你，然后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那在这里呢，仆人呢，他就呈现给了世人，那得到世人的认可跟支援。那仆人呢，会被赋予圣灵，哦，那并且会赋予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忠实的为列国来伸张正义，同时要保护弱势的群体。那这边呢，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42:3里面，压伤的芦苇怎么样？它不折断，江长的灯火它不缺灭。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仆人在这里呢，是要被招来做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完成一个完美的正义，那就是神的公义。那在第二本书呢，就是在49:1-7，就是仆人的普世使命。那这首的在这边呢，这首诗歌呢是扩大了仆人他们要做外邦人跟以色列的光。那这个扩大的任务的被定义啊，就是讲说雅各要带回他身边啊，要将以色列保存啊，等等等等等。所以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当仆人依照他的主人来给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他会说出预言，并受到君王还有一些王子的崇拜。那第三首呢，是以赛亚书50:4-11，就是仆人的苦难和羞愧。那在这一个第三首的诗歌中呢，仆人成为受教者，那因为他要将主人所吩咐的要使命必达，那他就会受到轻蔑、侮辱、攻击、磨难， 但主人呢会保守这些疲乏的、缺乏信心的，恢复对主人的盼望，成为一个真实生命有影响力。那在最后一首的仆人诗歌是在52章13到53章12节，其实这一个段落是很长的。那这一个主要就是在讲说仆人工作救赎的高峰。那这冗长的一个段落里面呢，就是最最著名，我们每一次我们在耶稣受难的日期前后，我们都会被阅读到的。那它只是建立在我们前面的这个三段的仆人之歌里面的仆人的使命还有人格之上，所以同时也会关注到他要忍受的深切痛苦。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在受难日我们就会读到的说，哎，就是以赛亚书53章的3节，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多受忧患，他被藐视，像好像被人掩面不一样。还有就在第5节，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呢，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仆人仆人仆人，那到底这里定义的仆人到底是谁呢？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几段的经文哈。像约翰福音那边讲说，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就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还有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是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这就是仆人他基本的一些该做的一些东西。好，那在以赛亚书42章1节，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第一首的仆人之歌，他那边就有对仆人的定义，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我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必将公理，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仆人是怎么样，自己想说嗨，我要做 No， 这个仆人是什么？上帝他自己来拣选的。所以上帝自己拣选他必怎么样，他赐给他上帝的灵，而且他必扶持他，必帮助他，必让他成为众人的中保，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神呢透过以赛亚先知差遣，应许差遣他的仆人，带着对神的荣耀还有热忱，对他神的子民还有怜悯，要来恢复和救赎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完成神与神立约的圣召还有使命。那不仅如此，仆人不仅要照亮古代以色列，而且要开始成为什么列国的光，使上帝的救恩可以到达地极。但是仆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完成耶和华神所赐给他的工作呢？他究竟要怎么服侍？所以在最后的刚刚的第3首跟第4首的仆人耶和华仆人的雅歌中，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将会集中，我们会来看第3首诗歌，就是以赛亚书50章4到11节。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来，请
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 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今天早上这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成为合你心意的仆人，并如何靠着你的恩典来战胜身为仆人所会面对到的困难和挑战，及如何能够靠主来得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大家请坐。那在我们分享的一开始呢，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就是 Stanley 牧师。我想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对他都非常的了解，那我们就先来看一段小小的 VCR。
查尔斯·史丹利博士，国际知名电视布道家，InTouch 生命的触动事工创办人，同时也是亚特兰大第一浸信会荣誉牧师，于美国时间4月18日上午7:30安息主怀，享其寿90岁。他毕生顺服上帝，让人如沐春风的讲道，触动许多人的生命。
And the moment you learn to receive Him, to accept Him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that moment, listen, His awesome.Divine forgiveness absolutely, totally fills your life. And that forgiveness is there forever. It would rather be foolish not to enjoy the love of God and fight your way through life never feeling truly divine love. It's inexplainable. It's indescribable. I wouldn't even try to explain it or describe it. Let's put it this way. It's the most fulfilling thing.And all of life, and that is my desire for you.
查尔斯·史丹利牧师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讲道牧者之一。他创办生命的触动事工，也跟全球126个国家合作，包括华人基督教电视台 Good TV 都与史丹利牧师合作超过25年。其中授权《生命的触动》每日灵修中文版刊登 Good TV 月刊，陪伴弟兄姐妹亲近神。而 Good TV 更收纳上千集中文翻译的《生命的触动》讲道节目。
圣灵会来内住，用应我们做神的儿女，天天与我们同行，直到回天家。这是神的应许。只要你愿意跨出顺服的第一步，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做救主，这才是最重要的。
史丹利博士侍奉的信念就是，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65年来始终如一。史丹利博士不但在1988年入选美国宗教广播名人堂，同时也是美国宗教媒体协会 NRB 成员。他带领 InTouch Ministry 获得无数 NRB 奖项肯定，而个人更是在2020年获颁主席奖殊荣。
The NRB Chairman's Award goes this year to Dr. Charles Stanley. Please.
如今史丹利牧师跑完一生当跑的路，他忠心侍奉传讲信息的翩翩风采，在众人心目中留下永远美好的榜样。以上是 Good TV 新闻中心整理报道。
那今天呢，我想大家已经透过刚刚的视频，大家大致上了解史丹利牧师他的一生大概是怎么样。那我今天会借着他的一个故事 来让他的真实的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哦。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读的第三首的仆人诗歌，在我们刚才讲50章4到11节中间。那我们刚刚这首诗歌它一直在强调仆人仆人仆人，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真正的仆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第一个就在第4节，他那边写就出来说，主耶稣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要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那受教者到底什么是受教者？受教者就是受教导的门徒， simple easy， OK。 那他就是在这边就讲说，我们讲的所谓的门徒也叫做我们的仆人们。那主耶华他也现在也要赐给他的仆人有一个舌头，说上帝教导门徒的话。如果大家还记得的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也要给摩西，那摩西讲说什么？不行不行不行，我的口舌非常的拙，我不可以我不可以。那神就怎么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是谁造人的口呢？是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所以在这边我们刚才讲了，耶稣要主耶华要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受教者知道如何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那正如我们之前以赛亚书42章，他我们一开始刚才讲说，仆人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向列国来宣扬主的话。那仆人跟主人必须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仆人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来学习，而是通过他至高无上的主的密切关系来学习的。那神要训练我们的舌头对人说话，说他的话，要扶持人，但是不是鼓励他们去犯罪。那如果我们的舌头松动了，我们就不能很好的服侍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常常会歪曲神的意思。因为人骄傲总是会在言语上就反映出来。那就好像有一位传道人，他讲了一篇非常出色的道，所以当结束以后，弟兄姐妹就纷纷到他面前来称赞他，说，哇，你今天讲的道实在是太棒了。然后这个传道人他就脱口而出就说，我就是天生站在讲台上的人。 OK， 所以呢很快他就落到旷野去了，因为他忘了口舌乃是什么？神所赐的。那神的仆人呢，他生命本来就会经过一定程度的磨练，但舌头还是常常会结不出果子来。这是因为我们人的内心的骄傲。那舌头呢，是最能反映人的内心。那受教者的舌头是能够帮助疲乏的人。那如果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会感到疲乏，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思的难处未能够更深入的去依靠主。所以先知以赛亚说，凡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必重新得力。 OK， 好，那第二个仆人会有的特征就是要一个聆听的耳。在第4章彼得写说，主每天早上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和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我也并没有退后。那先知告诉我们说，每天早上要到神面前来聆听神的话，因为圣灵常常会提醒我们该走的路。那受教者听了呢就会跟随，但是有人听了却是往后退，那是因为他的信心不足。所以当神赐下一个带领的时候，我们要听，还要有一个 受教的心。那像我们的耶稣，早上第一件起来就是要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引导和教导，所以我们也要一样，我们必须学习他是谁，什么是他的使命。那一个仆人必须要学习听他主人的话，否则他最终会太忙于他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主人的事情。我们的服事呢也是一样，到底是神要我们做的，还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做的？那到最后才在埋怨神说，神啊，你给我太多的服事了，你让我奔奥了，我没有办法服事了。所以我们要听到底神告诉我们是要做什么事。所以仆人呢，就是必须要听从命令，否则他就没有用了，他就去当老板就好了，他就去当主人就好了。即使这一个仆人他非常的聪明，他可以举一反三，所以仆人要花时间在主人的话语当中，要在主人的面前安静下来去听，说主啊，你的仆人听着。你若听不进去，你的脑袋里充满了你自己的想法，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想法放到一边去，到主的面前去祷告，愿主的旨意他来成就，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当主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测试他。常常我们心里有很多的话会出来，到底是神的话还是你自己心里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明辨。所以当你查验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要去服从他。所以当人们去执着于某件事的想法，或是他们想说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按照 ABCD 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陷入一个困境，因为这个意象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偶像，因为它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明辨到底是神给你的还是你自己的。我们也可以像服务员一样，只听到前面几个字，然后听到主人讲的第一句，他就说啊，我知道了，我就冲冲冲冲冲就跑开了，就开始去做了。结果那并不是神要你做的，明明神讲说 A 的时候要往东边去，但是仆人听到主讲的时候，哦，应该是要往西边去，结果他就往西边去了，所以结果就全然的不同。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要花点时间，我们来到除去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倾听神的话，去向上帝问，主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要我这么样的做？我们必期待说上帝来回答。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真的不懂要怎么样去了解，去确定上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雅各书也给我们了一些方法。那雅各书说，你们中间如果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得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是都会没有定见的。好，那在这里呢，我要来说一下刚刚我们video 看到的Stanley 牧师的他的一个故事。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哇，好风光哦，他又创立了一些从当初啦，在那时候是没有 internet 没有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有电视 local 的电视的播放，所以很多人也因为 local 可以听到福音，然后在 radio 然后电视然后印一些，我想说如果说年纪大概比我大一点点的，或是会有一阵子我们特别会有一个小小的像收音机的东西，那里面呢都是有圣经经文，有吧哈，如果说有的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就会创立很多，让大家都哇，这 Stanley 牧师你好棒哦，得到好多的奖哦。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他的生平。 OK， 那史丹利牧师他是19多少年，好，来我看一下哈，他在1932年出生的。那他是出生在美国一个 Virginia 的一个小镇里面。那他爸爸呢是在一个纺织厂工作的工人。那他在9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就死掉了。那妈妈呢，妈妈也没有工作能力，所以为了养活 Stanley 牧师，妈妈也到纺织厂去工作的。那那时候呢，他们一个礼拜的收入是9块钱美金。那在 Stanley 牧师16岁之前呢，他们总共搬了17次的家，大家可以想象吗？因为他们家里的状况并不好，所以他们必须随着一些妈妈的收入也不多，所以他们必须不断的搬家，不断的搬家，搬到符合妈妈能赚的钱可以租到的房子的地方。那在他在史丹利牧师他自己的回忆录，他讲说他妈妈常常很愧疚的对史丹利牧师说，很抱歉，我不能给你很多的物质，我只能给你我所能给你的，就是为你祷告，就是为你祷告。然后史丹利牧师他说他自己回想说，他这一辈子他最感谢妈妈的是妈妈教会他祷告，妈妈教会他祷告。那妈妈也一直不断地告诉他要信靠主，要信靠主，他必为你预备一切。那在 Stanley 9岁的时候，妈妈再婚了，妈妈再婚了。那他的继父是一个有暴力喝酒，常常打他妈妈跟打 Stanley 牧师。 Stanley 牧师说他实在受不了了，他甚至拿着刀子要去杀他的继父，但是他不能，因为他还是个孩子。9岁9个月丧父，好不容易有一个爸爸了，结果爸爸对他来讲是一个噩梦。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在12岁，因为他们家旁边有个教会，妈妈一直带他去教会。他在12岁，在他们家旁边的教会决志信主。就那个牧师，当他决志的那一天，牧师把他叫到前面来，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决志信主？你才12岁。”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我就是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我好想，好想，好想要有一个阿爸父，我想，好想要有一个爸爸能够来爱我。我不知道，我只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必须要接受他。”所以在12岁的那一年他接受决志信主。那在14岁的那一年，他就领受了当传道的呼召。哇，14岁是我们什么 high school year 7 year 8 year around year 8。 他就决定将他的一生要奉献给主，而且就开始了他第一人生中的第一次的讲道。那既然要将一生奉献给主，就必须要什么？要去读神学，要去了解。那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那时候呢，他平常上 high school， 然后他就每天早上去送报纸，周末去洗车厂打工。他一个礼拜的收入只有18块美金，妈妈是不可能 继父更是不可能拿钱出来让他去上课。就他的妈妈就跟他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就必为你预备一切所需的。也就这么奇妙，在 Richmond 大学就给他了4年的全额奖学金。所以就真的是应验了妈妈跟他讲的 If God calling you, we'll prepare everything for you。那就开始了他的神学的一个读书的一个过程。那他也开始在 high school 做 preach 的一些教导。那他在1955年呢，就跟他的太太结婚了。那在他的从那1956年他就被ordained作为一个牧师。那从他1956年一直到他过世2023年。这么一个60几年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换了6个教会，其中一个教会只待了15个月。哦，大家就会想说，喂，这个牧师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待一个教会15个月就走人了啊？但是如果说你去看他的一个生平回忆录，为什么会换这几个教会？他都是到神面前祷告，神告诉他去吧孩子，这是我要你走的路。有的人或许不了解，整个的牧师大概是不是个好牧师，为什么要这样的变15个月、2年、3年，一直到他最后的亚特兰大的教会，他待了30几年。他的故事我要在这边稍微停一下，这边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像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仆人可能会有的特征，第一个是要什么？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还要有一个聆听的。Stanley 牧师他的一生，他就是聆听上帝的话，上帝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好，我们要接下来我们的第三个仆人的特征，那就是牺牲的爱，就是仆人的苦难还有羞愧。在以赛亚书这6节这边想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颊的胡须我任他拔，人入我吐我，我不掩面。这里呢，仆人揭露了为什么他的使命需要牺牲的爱。那这个爱呢，必须是要带有完全顺服，那将会有身体上的痛苦，更难过的呢是会有情感上的痛苦。那在以赛亚书42章3节，大家非常熟悉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那仆人会有艰苦的劳苦，会在艰苦的劳苦中忍耐，安慰那些疲惫的人，他的爱就会心甘情愿向那些殴打他鞭打他的人献上他的背，他会把脸转向那些拔掉他胡须的人。大家想拔掉胡须，其实在旧约中男人一般都会留胡子，那古代近东有一个酷刑，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拔掉胡须啊！拔掉胡须算什么酷刑啊？那他们拔掉胡须，他们胡须做的就是有点要羞辱冒犯他们的敌人。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在大卫那时候派他们的使者去安慰亚门人的新首领哈嫩，因为他丧失爸爸，爸爸过世，他就派了使者去安慰他。那哈嫩呢，就听了他那些那些 随从的话就说，哎，大卫可能是要来刺探军情，所以哈嫩就将大卫派来的那些臣仆把他的胡须剃掉一半，借此要来羞辱他们。那仆人呢，仆人他不会因退缩，是因为受到肉体的折磨还有耻辱，他甚至会把自己的脸献给他的敌人吐口水。那为什么他可以忍耐这些痛苦和羞辱呢？那在第七节他就讲，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不自羞愧。对于至高无上的主的帮助，他仆人是充满的信心，因为主人的保证还有主人的帮助，仆人不会像一般人一样看待他的痛苦还有羞辱。羞愧和耻辱呢，不足以使他违背他的使命，而肉体的折磨是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可以忍受得住的。因此那仆人说，我的脸要像坚石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的坚石又可以称为碎石哦。那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坚硬的石头，它可以跟钢产生火花，所以在古代呢，人们会用它来制造工具还有武器，像斧头啊、刀啊、剑啊这些。所以因此仆人说他的脸要像坚石一样的时候，这就意味他的决心，他要完成至高无上的主人分配给他的伟大的使命。那他坚强的努力的应对他一生中可能会碰到所有身体情感上的痛苦，所以做一个仆人呢，意味着要加倍的努力，要怎么样，要舍己，如果上帝需要，甚至连他自己的生命都会被舍弃。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也是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那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它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许多多的果粒。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在这里呢，我也要分享一下我在教会服事的经历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从台湾然后到澳洲来，那时候还年轻，大概就30岁，现在也很年轻，谢谢。OK， 那到教会，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教会也有一些帮忙。那我们那时候的教会呢，其实年纪普遍不像我们都这么年轻哦，年纪都稍微比较年长一点点。那在教会呢，就会看到，其实我们那时候教会大概100多个人吧，那就看到教会很多的需要。那因为年轻嘛。想说，哎，这个我可以做，然后噔噔噔就跑到那边去捡起来做一做，哎，也不是很难嘛，好，就做。那因为我做事的习惯是很快，所以很多事情就一下就做完了。那就在不知不觉中呢，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啊，那个说，哎，你会帮忙一下，好啊，就去了。所以不知不觉中呢，像要家庭营也要办。爱宴也要做，然后一日游也要做，那教会的财务也要处理，那师班的事情也要做。哇，好多事。那当然在服事当中，我觉得，哎，我 OK 啦，可以啦，所以就在不断的在服事中就这么过了。那不知不觉中，就很多的事情就到自己的身上来。那时候我也不觉得说，哎，有什么不对的，反正我们可以做嘛，我们就做，帮助人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我记得我们当初去的时候，来到澳洲的时候只有我们家老大，后来老二老三也在澳洲出生。那在同一个时期，我们教会也有几对的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夫妇，那也有小小孩，所以我们就几个家庭就一起长大。那当然关系也很好，我们也有伉俪团契啊，每个礼拜六去大家一起去分享神的话，小朋友在旁边玩啊，其实都很好，就这样一直上来。那随着在教会的服事越来越多， 很多的话就不知不觉的就开始会有人开始讲你，哎呀，敬拜团带那个诗歌太老了，哎呀，敬拜团带那个诗歌太年轻了，我老人家跳不动啊，哎呀，怎么今天这一次的安排到哪里玩好像不怎么好呢，为什么要去摘苹果，我们不能去摘橘子吗？哎呀，怎么今天爱宴好像菜不够耶，多买一点，哎呀，东啊，哎呀，西呀，很多很多事情就开始了。 OK， 那我这个人呢也比较大枝条的，没关系啦，你说哦好，我们下次改进啊。 OK， 好。但是呢到后来呢，我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从来不听人家讲的那些有的没有的啊，你讲就你讲。 OK， 那因为在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去一位老人家，他们在住在 Gosford 蛮远的，那因为年纪大了也没有办法到教会来，所以我们会有就去探望他们。那在走的时候呢，老人家呢他就给了一个信封，那里面呢是要给教会的奉献啊，那因为钱的事情我们要很小心啊，所以在走之前，当我收到那个信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是管财务的，那他就给我，然后我收到那个信封的时候，我就跟另外一个也是教会的弟兄说，哎，来来，我们赶快把钱数一数哦，没修一下这个钱是正确的金额哦，里面有2000块。 OK， 好，都 OK 了，好，那我们就回去了。以后在周日就把这个钱呢交给我们教会的秘书，请他往上交，因为我们教会的制度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有个总会，我们中文堂只是其中一个堂会，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收入支出都是必须从总会这边，所有收到钱都要往上交的。哦 ，OK， 那就过了嘛，事情就过了，没什么事，就是很日常嘛。那在后来不久就开始有人讲说，其实我不知道，其实可能是已经很久了。那有一位跟我一起去探访队的一个姐妹就来说，嘿 ，JD 姐妹，有人说。你好像对教务的财务不太清楚哎。我说啊，什么事情？然后我问他，他就不说，那我也当作没这回事。那后来又一个姐妹又来讲了，嘿，有人这么说，那我就开始，哎，说什么呀？啊，就是说这个老人家给你的钱好像没有交上去耶。我说哦好，谁说的？有人说啊，所以我们在和常常讲说，有人说 ，OK， 那到最后我知道谁说了 ，OK， 好，没事，那我就去吧，就请当初跟我一起点钱的弟兄，然后跟我们的秘书，哎，麻烦你把我们交上去的这个资料可不可以给我啊？他说你干嘛啊？没事，然后后来我就去跟这位姐妹，然后她的先生呢也是教会的一个co-leader 之一哦，就想说把一些证据给她，我也很 nice 的跟她讲说，嗨姐妹，好像听说哈，有人问说这个好像有一点疑问嘛哈，啊，那你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秘书的资料，我们都交上去了，那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OK， 好。好，那就没问题了。但是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很不爽，我说我跟主讲说，主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为你做的这个样子，奉献时间奉献精力甚至还要掏钱，怎么人家还有说我污钱啊？然后怎么钱怎么可能污啊，根本就污不到，我还要掏一大把钱出去，主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平常小讲小做也就算了，但是这是毁坏我名誉的事情哎！我说他是跟我读同一本圣经，他是跟我读同一本实践的吗？实践讲什么？不可以做假见证，对不对？啊，对了啊，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时候其实我蛮生气的，我真的蛮生气的。 但是后来主跟我讲说，你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我说没有啊。那别人讲的你相信吗？不相信啊。那你有什么生气？因为我生气啊，因为别人侮辱我啊，别人毁坏我的权益啊，他毁坏我的名誉啊，他到处私下跟我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尤其我们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可以？这神跟我说，你看看看我还是看他？我说主啊，我因为是看你啊，我因为是看你，所以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这样做啊，那不就好了吗？你生气什么呢？你生气什么呢？我就是很气啊，我就是很气啊，我没有办法呀，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但是后来主一直在跟我讲，抬起你的眼看我，抬起你的头看我，你看的是谁？你看的是谁？你难道不知道为我服侍你要面对很多问题吗？你难道不知道你的服侍不是为了你自己吗？你难道不知道我爱你吗？你难道不知道你在人面前的羞辱，我可以为你擦干你的眼泪吗？所以在二十几年的服侍当中，其实面对到太多太多的困难，有时候甚至真的想要离开教会，不想服侍。我心想，反正我不是领薪的。我想或许有些弟兄姐妹跟我一样，我不是领薪的啊，我想做就做，我不想做就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服侍？我们为什么服侍？所以弟兄姐妹，在服侍的过程有眼泪，会被人家羞辱，人面前你好我好大家好，人背后拿起一把刀捅你一把，很正常的事。所以要将我们的目光转向他，转向他，转向他。当转向他的时候，这些事听了就过了，不要为难你自己。若梅传道前一两个礼拜他讲的什么？饶恕，对不对？饶恕，对不对？人可能因为嫉妒你，人可能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可能这一边的人喜欢你，这一边的人就不喜欢你。你永远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爱你。所以当你做的时候，你知道你为什么而做，你知道你对的是谁。That's it. 好，这个就是我小小的一个分享，在这么多年教会的服侍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心得，也跟大家来分享。好，那么回来，仆人，真正仆人会有一个就是坚定的心。在第八节那边讲，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相争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那一个受教者呢，他必须要坚持神的话语，凡近前度日的纵然受苦，仍会坚守圣经的真理，不会因为环境而动摇。所以他必须要坚持，他知道上帝会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我刚刚马上回来刚刚那一个、哦、我刚刚讲的那一位私下说我的那位姐妹，就 我就这样子就过了。那其实这个话在教会里面一直在传，一直在传， It's OK。 那后来呢，就有弟兄来跟我讲，他说哦，我们现在知道了，原来是 某某人讲话其实是真的没有这件事，我说哦好，谢谢你，就证明了不要为自己伸冤，神会替你伸冤。好，那在九章那边讲说，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罪呢？他们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所以仆人要相信呢，神必帮助他们，不致羞愧，不被控告，上帝会高举和支援他真正的仆人，而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则会减少。当你真正的去代表上帝，成为上帝的仆人，当他们抵挡你的时候，他们就是抵挡上帝，因为你的顺服并认同上帝，上帝也会认同你。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绝对正确的，除了信靠和顺服他的耶稣基督外，你不能认识那爱我们的上帝。第十章讲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话的呢？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信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当中，并你们所点的火当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先知问以色列人，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那敬虔的人是恨恶罪恶的人，但敬虔的人并不是光说公义却把眼目定在别人身上，而是一个能够反省自省的人。所以先知以赛亚指着百姓是行在暗中，是没有亮光的，意思说百姓的敬虔是表面的，只爱责备别人而不懂反思的。好，那我要回到 Stanley 牧师的故事。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他的顺服，那其实在他的生命中他遇到了四个困难。他第一个困难呢，其实他在最后服侍一个教会，就是在浸信会的亚特兰大的这一个教会。其实他们在那时候，他们主任牧师要走了，那他那时候是一个就是等于是那个 junior 的牧师，就是一些帮忙一些不是主日来讲道，可能就是 Wednesday Friday 这样子。那当他的主任牧师要退休的时候呢，当然啦，就是必须基本上就会从副主任牧师来继任嘛。那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选举的一个过程。那因为他们的教会很大，所以他们有一些 deacon 一些执事来 run 这个教会。那当他也去申请了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的这个工作，但是这些deacon 并不认同他，他说他太过福音了，他们跟他们讲说，哎，我们 run 教会是一个 business， 教会是一个 business，OK，、okay、所以他就会去争取说，为什么我不可以成为教会的牧师？所以那教会里面就开始纷争啊，开始有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开始。那他们最后就会员就会有一个会议，然后就坐下来，然后他们就一个开会，然后他在回忆中他讲说，在这个开会的当中呢，其中就有一个执事，可能是他们中间讲，就执事起来就挥了他一拳，打了他一拳，然后在场的人也回忆后来说 Stanley 牧师被打了一拳以后，他把另外一个脸也放过去，然后教会也因为这些事情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很多的会友说，哇，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啊？所以会友3000会友走到只剩下300个，所以整个教会是一个很混乱的。我想这次是教会他们教会的一个危机。那后来呢，就是 经过了一些，然后会员大会也开会，最后大部分的会员都要留下 Stanley 牧师。所以后来 Stanley 牧师，那中间当然有很多的过程。 Stanley 牧师呢，他就正式成为浸信会亚特兰大浸信会的牧师。那 Stanley 牧师他自己在他的回忆录，他分享说，在一个礼拜前，这些人见到我是给我拥抱，给我亲吻，但在下个礼拜，他连跟我讲话都不想。他说这个时间是他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他说他跟主讲说 Whatever you want I will here do for your will。 那当在这一个教会动荡的过程中，有一个住在医院的姐妹就跟 Stanley 牧师讲， Stanley 牧师请你来医院来一趟。那 Stanley 牧师呢就去探望他了，然后这个姐妹跟他讲说，上帝给我看到一幅画，大家还记得但以理跟狮子的故事吗？但以理被丢到火坑里面，对不对？然后狮子，他说但以理他的眼光并没有在狮子上，狮子它不会伤害你，所以 you must win the battle。 所以我相信在那一段过程里面， Stanley 牧师他自己的生命，整个教会的一个氛围一定是非常的一个混乱，而且真的是面临到很多的一些属灵的征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Stanley 牧师挺过来了，因为他说，神啊，只要是你愿意， 你的 will 你就照着你的 will 去做吧。所以这个是他在服事的生命中第一个遇到的困难。那第二个呢，是他的太太要跟他离婚。哇，牧师的太太，牧师离婚，大家说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太震撼了，对不对？尤其是在那个大教会，其实他教会后来因为那个震撼，所以一直在 growing up， 一直在 growing up， 要神要祝福那个教会。所以他们的那个师母呢就提出了离婚。那提出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会想说，哇，是不是牧师做了什么坏事情，是不是牧师做了什么事情让师母说要跟他离婚？那师母提离婚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自己不在丈夫人生的优先选项之内。我想很多姐妹，我也一样，对不对？当然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是在我们的另一半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但是另外一半却把他的神，他的服事当做他生命的优先选项，你会怎么想？很难，对不对？很难，对不对？所以师母呢就要求离婚，因为他认为她不是牧师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个女人，所以她要求离婚。我想这对牧师来讲，对所有的传道人服事的人来讲，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他们1955年结婚，1993年他的安娜师母就提出了离婚。那后来他们就因为没有办法，他们就暂时分居。那 Stanley 牧师呢，他形容在那段时间呢，他是在一生中最煎熬也是最孤独的时间。他说他晚上一个人去杂货店，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他说，但我想，好吧，上帝，这是我所在的地方，是你要我所在的地方。很难，对不对？尤其是一个牧师面对会友，牧师师母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 那终于在2000，他们经过了从1993到2000年 ，Stanley 牧师结婚40年的安娜师母呢，第三次提出离婚要求。那终于他们在那时候结束了婚姻。那他们的离婚呢，引起了浸信会很大的震惊，引起教会界很大的震惊。他们认为离婚是一个罪过。而且 Stanley 牧师自己还面临他为他在亚特兰大第一个浸信会定下一个规定，他自己定的规定，离婚的男人不能继续教会事工的挑战，自己打自己的嘴了。再后来呢，整个教会投票还是要 Stanley 牧师留下来，我想这是他生命中非常非常困难的。 even 我们在服侍的弟兄姐妹或是不服侍的，大家只要说哎，有这个问题，大家都会有 question mark。 所以这是他生命中另外一个难关。那再来呢，就是他跟他儿子的关系。其实 Stanley 牧师的儿子也是一个 Andy Stanley 牧师，也是一个非常大教会的牧师，他是一个布道家，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他的教会也是有40000多个人。那因为当初会有一些就是他们面临到的一些保守派还有温和派的路线之争，那他的儿子 Andy 牧师要说，哎，老爸就不要跟他们争了，我们走了算了。但是 Stanley 牧师就坚持一定要走某一个路线，所以后来 Stanley 牧师跟 Andy 牧师就也闹分了，父子也闹分了。哦，看在会友的眼里，哇，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两个牧师怎么是这样子啊？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当然两个他们也去做心理辅导 ，OK， 去做一些生命的重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他们的关系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后来他们才父子才和好，很多很多很多年后才和好。其实牧师，其实我常常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牧师也是人，牧师跟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我们却将更多的目光、更多的焦点、更多的约束、更多的条件加添在他们身上。牧师不能做这个，我可以做这个；牧师不能做那个，我可以做这个。所以弟兄姐妹，牧师也有他们的难处，他跟你我一样，都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不要将太多的要求在别人身上，对我们自己反而是最低的要求。那再来呢， Stanley 牧师他有一双儿女，第一个就是 Andy 牧师，还有 Rebecca 一个女儿。那女儿那边他有一个孙子，他在18岁的时候呢就染上了毒瘾，他也到神学院去上课哦，都有哦，但是他一直就是在毒瘾、在酗酒、在忧郁、在孤独中一直去对抗。那 Stanley 牧师知道后，他一直一直在跟他的孙子在跟他聊，在跟他沟通，然后他只给他的孙子一句话，为什么不再试一次耶稣呢？为什么不再试一次耶稣呢？所以传道人并不像你我想的一样 Holy Holy Holy， 他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的一帆风顺，他们跟我们一样会面临到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挑战。 所以这是史丹尼牧师他生命中面临的我们看不到的一些。那史丹尼牧师 always say Obey God and I leave all the consequences to him。 我们生命中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中也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责难，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我们不想要去面对的。但是让我们也学习史丹尼牧师顺服上帝，把结果交给他。后面已经在跟我举牌了哦 OK， 但是呢我最后呢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如果说我们回到以赛亚书49节前一章那边写的，他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了我。而在以赛亚书50这边写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母亲，羞辱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母亲被羞是因为你们的过错。我来的时候为人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人无人答应呢？我臂膀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饥渴而死。这里耶和华连五番的向以色列的百姓诘问，他提问了，也是今天向教会跟信徒提出的问题。以色列百姓面对问困难被辱的日子，他们都以为神不再看顾他，以为神以色列的大能者是被绑缩了。耶和华言人指出，今天以色列落在这个光景是因为以百姓的罪孽，是因为百姓你们的过错，不是别的原因。今天教会为什么这么荒凉，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感到不满足，服侍受伤困苦，像是被掳掠的，想要放开服侍，想要离开教会。弟兄姐妹，这是你现在的光景吗？是你现在的光景吗？我们一起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求问主，这是你要我这么样的吗？弟兄姐妹，当我们决志受洗成为神的儿女、选民、仆人，我们一生的道路就是必须要与主来连结。在我们服事的道路上面，更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会被攻击，会被伤害，会被人在人前拥抱你，背后却捅你一刀。我们会失望，我们会难过，我们会灰心，但是呢我们可以自己暂时发个呆，什么都不想。我们可以好好的读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场电影，我们可以到户外去走走，看看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可以好好的睡个觉。可是当你在黑暗中，你不知道你前面的道路，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那钉痕的手早在那里等你了，要你的目光转向他。马太福音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